《隋唐演义》续集63回，叔宝秦琼在五岔河边遇上靠山王杨林，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听过前文书的都知道，秦琼和杨林的关系非同一般，虽然是干父子，比亲的还要亲呢。那杨林是真疼秦琼，秦琼对杨林也非常好。可事隔多年过去了，今非昔比，两个人竟然变脸动手了，恨不能把对方都置于死地。什么原因？这就叫各为其主，立场人生观都不一样，势必水火难以相容啊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单说靠山王杨林豁出这条老命去了，把掌中一对囚龙棒是无动无飞，频频发动进攻。事到了现在，秦琼也毫不手软，颤掌中的大枪是接驾相还，恨不能一枪把杨林置于死地，二马盘旋，杀了个难解难分。但您别忘了，靠山王杨林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要论功夫比秦琼高着一大截啊。那秦琼是13条好汉，杨林呢是第8条好汉，因此相比之下差的悬殊啊。再看秦琼之类的盔歪甲斜，是带狼抛松，一招不如一招了。观战的尤俊达和程咬金哥俩看得清清楚楚，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晃，我说老尤啊，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看看，我二哥不行了，咱们一块上。尤俊达点头，哗楞楞楞楞，一晃掌中3股托天叉，程咬金抡起车轱的大斧子，二马齐出，三战杨林。4匹马颤蹬相磨，杀在了一处。兵跟兵斗，将跟将斗，就这样也没战倒杨林。杨林心里头非常清楚，如果不把对方杀败，就难以生还呐。剩下大隋朝这点家底儿，就得全军覆没。他希望多战一会儿，融出时间来，叫天宝将宇文成都好找船，然后呢大队人马好横过五岔河回到扬州。这是杨林的心中想法。可偏巧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顺着五岔河的上游来了一支队伍，看样子有个300-400人，旗号皆无，但是都是穿着盔甲，手拿着兵器。正中央一溜能有10几辆大车，都带棚的，车上坐的大部分是妇女。在队伍的最前面有几匹马，马鞍桥端坐几人，风尘仆仆，看那样是赶长途来的。最显眼的在队伍的中间还有一挂灵车，拉的棺材，车的前面挑着纸幡，车上面用黑布蒙着。再仔细一看，这几百人皆都带孝。那位说，来的谁呀？谁死了？给谁带孝？ 走到队伍前面的父子二人，一个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罗松，一个是罗毅的孙子罗焕，罗成的哥哥和罗成的侄儿，在后边跟着大将士史德奈、杜文忠、张公瑾、白显道、屈突通、屈突盖、上青山、下玉山、党世仁和党世杰。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啊？谁死了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情。就在秦琼大破铜旗阵的同时，北平府出事儿。大家都知道，北平府的王子就是罗毅，也就是罗成的父亲。那罗毅呢，把罗成给打发走了。罗成来到紫金山铜旗阵做卧底，暗中帮助瓦岗山，家里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啊。由于那个年代通信设备相当原始，离着那么老远，消息隔绝。就在罗毅把罗成打发走不久，北平府一带就吃紧了。什么原因？原来边北反了个王子叫刘黑塔，自称后汉王。这刘黑塔实力雄厚，他教人很有一套手腕，他教了几个死党，边北人称四方将。什么叫四方将呢？就是这四个人每个人的名字都带个方字，其中有苏定方、蔡定方、梁定方和马定方，这四方将都勇冠三军，哪个都是万人敌。尤其是苏定方，文武全才，怀揣兵书战策，头脑灵敏，而且武艺超群，他跟后汉王刘黑塔生死莫逆之交。四方将是刘黑塔的四梁八柱，多少年来他们积蓄力量，手下有数万人马，形成了气儿。他们知道北平府空虚，罗毅上了年纪了，因此把矛头直指北平府。如果罗成在家，这事儿还好办；罗成上了紫金山不在，刘黑塔都探知了消息，他们想钻这个空子，因此指挥大兵是直袭北平府。北平王罗毅得着报告之后，马上指挥军兵严加防守。罗毅为此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，部署了军事力量。他知道北平府的咽喉要道就是瓦口关，瓦口关要丢了，北平府就危险，等于这房子把大门给摘了。因此他调动了五万精兵去镇守瓦口关。瓦口关的主将就是大锤公子秦用，后来罗毅要把儿子罗松、孙子罗焕派到瓦口关那块加强了防守，把大门堵住。罗毅坐镇北平府，带着张公瑾、白显道、杜文忠、史德赖等人严防敌人偷袭。单说刘辉塔指挥军兵打了一个月没有打进瓦口关呢，哎呀，后来他犯了愁了，心说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罗成要从紫金山回来就更麻烦了。后来他跟苏定方商量怎么办，苏定方献了个主意，说我们照样攻打瓦口关，但是使用声东击西之法，把罗毅的精兵牢牢吸引在瓦口关。 给他的感觉是瓦口关我们势在必夺，然后呢我领一支精兵爬山越岭从后边偷袭北平府，神不知鬼不觉我把他的家给他端了。刘黑塔点了点头，太好了。就这样后汉王指挥军兵继续攻打瓦口关，大刀将苏定方率领3万精兵爬山越岭，突然出现在北平府城下。这是罗毅没有想到的。单说那天的晚上，罗毅正在灯下看书，心里头心乱如麻，为战事脑袋疼啊。他真想把儿子罗成调回来，但是又一想不行，难道说我真老了吗？我非得指着罗成吗？我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我看大可不必吧。但是他也感觉到战事不妙，这刘黑塔率领着军兵日夜攻打瓦口关，一旦关城被破，北平府可就危险了。罗毅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听着城外这个炮声不绝，大地都在抖动。他心说这怎么回事，瓦口关有战事，北平府平安无事，怎么响起了炮声？他刚想派人打听打听怎么回事，突然报事的军兵跑进来，报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后汉王刘黑塔的军兵已经包围了北平府，现在集中兵力是攻打北门，请王爷定夺。罗毅就一愣啊，心说这怎么搞的，莫非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既然敌兵已经到了城下了，就得拼死一搏了，来啊，带马抬枪。老头子领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手是个紧衬利落，飞身上马，手提大枪，吩咐一声开关落锁，率领着3000军兵就杀出北门。到了北门外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兵似冰山，将似将海，旗帆招展，对面的敌兵一个个是盔明甲亮，为首并排4匹马，满桥端坐4个中年人，为首的有匹大花马，满桥上端坐一人，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1丈挂0，面塞牛粉，2道大抹子眉，瞳孔放光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，连鬓乐腮，有点短胡子茬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掌中一口和善板门刀，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，马前马后真是百步的威风。北平王罗毅看了半天不认识，马往前蹄，双手托枪，高声断喝，战！对面来将报名再战。就见对面这个人把大刀往身后一背，仔细打量北平王罗毅，一看罗毅威风不减当年呐。罗毅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小伙儿，别看现在上了年纪了，长得依然是傲骨英风。这主点了点头，但马上一笑，提高了声音，罗王不认得我是谁呀？我小有名气，在下姓苏，我叫苏定方，后边是我磕头的几个把兄弟，梁定方、蔡定方、马定方， 我们福保的是后汉王刘黑塔，刘黑塔也是我大哥，哈哈哈哈，我在他的麾下官拜前不正印先行官。罗王，现在的形势对你可不利呀、你只注意瓦口关了，没想到吧，我领天兵奇袭北平府，我到了你家门口了。王爷，我深知你把精兵都派往瓦口关，北平府十分空虚啊。罗王啊，要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别打了。一个呢，上了年纪，筋骨不行了，咱俩真要伸手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这是一。二，你看我带了多少军队，你北平府才有几个人，相比之下众寡悬殊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不过呢，我很赞成你罗毅，你罗毅是好人呐、不管谁提起你来，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，我也包括在内。王爷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只愿你愿意，你把城门开放，放我们进城，咱们两家合兵一处，共保后汉王刘黑塔。以你的影响，以你的地位，以你的声望，以你的本事，你还愁不当显官吗？现在隋朝也完了，你呀，应该另投明主。哎，这么说，你要保了我们后汉王，你是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北平府还免遭涂炭，王爷你看如何？罗毅没等他说完，眼睛瞪圆了，呀呀，呸！苏定方啊，少要胡说八道，拿命来！那罗毅那是马上的大将，性如烈火呀，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。苏定方一看劝不了了，只好武力解决，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。容等这一伸伸手，苏定方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苏定方心说话，行哎，老罗毅这功夫真有两下子，你别看上了年纪了，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，是不减当年呢，跟他伸手还真费点劲。5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，最后苏定方一琢磨，趁热打铁，耽误的时间长了，瓦口关要得着信儿，肯定得回师增援北平府，到了那时我就得腹背受敌呀、现在必须力在速战，怎么办呢？苏定方是眼睛一转，计上心头。这苏定方不仅刀法出众，而且射箭射得最好，有百步穿杨的本事。苏定方心说，干脆我给他来一箭得了。想到这儿，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。罗毅以为他不是自己的对手，老头子未加思索，颤枪在后头就追，哗哗哗哗哗哗，苏定方人往前头跑，眼睛往后头溜着，一看罗毅追来了，心里头高兴，心说话，罗毅呀、罗毅，你上了我的当了，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再看他一抬腿，咯噔，把大刀挂上，从走兽壶和箭袋里头拔弓抽箭，一抿朱红搭上悬扣，身子一拧，哎，啪！真 这一箭是直奔罗毅。罗毅真没想到。另外呢，天黑挑灯夜战，这个灯再多它不如白天呢。再加上罗毅上了几岁年纪了，听着弓弦一响，心里一翻个，哦，对方要放箭，想要看看这个箭奔自己什么地方射来的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再想躲就来不及了。这一箭射中罗毅的左眼，你想这眼睛小沙子粒儿都受不了，那箭那大铁头射上受得了吗？噗，这一下把罗毅疼的哎呦一声，是翻身落马。张公瑾、白显道、屈突通、屈突盖哥四个拼命挣杀，把北平王罗毅抢救回城，吩咐一声高挑吊桥，是紧闭城门，严加防守。这儿守着城咱不说，张公瑾、白显道等人把北平王罗毅抬进王府。到了王府一看，完了，罗毅已然是气绝身亡。因为这一箭射的劲儿太大了，身可击骨啊，射到脑骨上的了，那人还活得了吗？哎呦，王府是一片大乱。两位夫人得知信儿，秦氏老太太、江氏夫人得着这个噩耗是放声大哭啊。前面还有敌军，城里头还发生这种事儿，传出去是人心惶惶。两位夫人一商量怎么办，给老王爷赶紧安排后事，买来的棺材把罗毅成殓起来。埋在哪儿啊？现在没地方埋啊，暂时停在空房，想办法把儿子得叫回来，儿子不在跟前，这丧事怎么办呢？上上下下都全乱了。哎，就在罗毅死的第三天晚上，真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，守北门这官兵马指挥使姓萧，叫萧顺。这萧顺呢，原来做过副将，由于他违反军纪，被北平王罗毅把他撤职了。半年之后又启用他，降了三级，成了北门的指挥使。这个萧顺对罗毅颇为不满呐，背后经常有怨言，但他不敢发作。哎，现在他一听什么罗毅战死了，嘿嘿，罗毅一完，这北平府还保得住吗？我还等什么呢？我等着刘黑塔进城砍我的脑袋，干脆我就举旗投降。